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022年6月12号星期天，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十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酷刑滥禁，魔鬼尽显，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一个三代家族的十年生死。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请听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2001年1月23日，中共在天安门导演了一出自焚假案，抹黑法轮功，控制媒体全面炒作，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但是这份自焚录像却是破绽百出。首先，女主角被当场灭口，从中央电视台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刘春玲并不是被烧死的，而是被重物击中头部倒地而死。第二，烧不坏的塑料瓶。中央电视台的镜头中显示，男子王敬东浑身烧黑，两腿间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高温下却是翠绿如新。第三，切开了气管还能唱歌。小女孩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后4天，带着插管，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并且还能当场唱歌。我们都知道，烧伤病人最怕感染，应该是无菌隔离。可是记者却不穿隔离衣，不戴口罩帽子，近距离地采访病床上的小女孩刘思颖。第四，谁是真正的拍摄者呢？真正的自焚本应是一个突发事件，但是在中央电视台的自焚录像节目中，却有大量远景、近景和特写镜头，还可以看到一个背着摄影包的男子，在广场上的军警人员中自由行走进行拍摄。以上种种可以看出，中共是这场自焚骗局的总导演。2001年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声明说，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共代表面对证据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接着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湖南法轮功学员宁铁桥遭迫害离世，吉林三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入狱，辽宁省大连市公安局副局长王伟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 湖南省邵东市法轮功学员宁铁桥先生曾经被当局非法劳教一年，非法判刑四年，期间遭受吊铐等酷刑，出狱后仍不断受到邵东610的骚扰。2022年6月7日宁铁桥含冤离世，年仅53岁。宁铁桥家住邵东县简家垄乡，修炼法轮大法后，他以前所患的胃炎等疾病不治而愈。他性格豪爽、真诚、善良，做事情为他人着想。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宁铁桥多次遭到当局迫害。2000年10月，宁铁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被非法绑架，后在邵东拘留所关押15天，差点被犯人打死。宁铁桥被非法劳教一年后，于2002年2月被劫持到湖南长沙新开铺劳教所迫害。2004年3月，宁铁桥在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绑架劫持至县拘留所。非法关押期间，宁铁桥遭国安警察严刑逼供，宁铁桥被双手铐在门窗栏杆上，仅脚尖沾地，吊铐了好几个小时。随后宁铁桥被非法判刑四年。2008年3月，宁铁桥从监狱出来后，继续遭到邵东610的不断骚扰。2018年11月，宁铁桥再次被邵东县610国宝非法绑架抄家。2022年3月底，宁铁桥突发脑出血，被送到邵东市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出院回家后，身体不能走路，也不能说话，躺在床上还不断受到邵东610的骚扰与威胁。6月7日，宁铁桥含冤离世。据民慧网报道，2022年2月19日，吉林省蛟河市白石山镇法轮功学员朱明兰、刘甲兰、山福莲被分别非法判刑五年、五年半、七年，目前他们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市女子监狱。2020年4月13日晚，朱明兰、刘甲兰、山福莲被白石山镇派出所警察绑架、毒打。2021年1月13日，白石山镇森林派出所警察又到刘甲兰、朱明兰家非法抄家，并把他们带到派出所非法审讯，逼迫他们承认居民楼里的法轮功真相资料是他们发的。2021年7月，朱明兰等三位法轮功学员被舒兰市法院非法判刑，非法庭审是秘密进行的，家属不知情。直到2022年1月27日，家人接到长春女子监狱打来的电话，被告知朱明兰、刘甲兰、山福莲已被劫入长春市女子监狱。据民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分管日常工作的副局长王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被调查。王伟任职期间曾参与迫害法轮功。王伟自2010年12月至2012年4月任大连市公安局甘井子区分局政委，2016年1月至2022年6月任大连市公安局中共党委委员、副局长。他在任大连市公安局甘井子区分局政委期间，指挥了625、629恶性绑架案。2011年6月25日，大连市公安局20多名警察闯进甘井子区文体街深信法轮功学员家中，在未出示任何手续和证件的情况下蜂拥而入，绑架了屋内的30名法轮功学员，其中法轮功学员尹宝军被劳教两年。劳教期间，尹宝军被迫害成脑梗、高度昏迷、脱水、不能说话、生命垂危。据民慧网不完全统计，在王伟任职副局长期间，大连市公安局共计对192名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判刑，并绑架824人，骚扰664人，其中有36人在迫害中含冤离世。大连市金州区石河村80岁的法轮功学员刘希勇老先生2018年3月18日在集市上为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绑架，后被枉判三年。 2021年4月9日刘希勇冤狱结束。出狱这天，大连市金州区警察从监狱直接劫持了刘希勇，将他非法关押到大连金州三里看守所。刘希勇再次被枉判四年，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市第三监狱。2021年12月29日刘希勇在迫害中含冤离世。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王伟因违法违纪被查处，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世界各国上千位政要褒奖祝贺；摩尔多瓦学员传播真相，庆祝法轮功传世30周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5月13日是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纪念日，同时是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北美、欧洲、澳洲和亚太地区共有上千位政要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颁发褒奖贺信。自1999年至今23年来，世界各国各级议员和政府官员们见证了法轮功学员坚定平和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勇气。他们在褒奖中表示赞赏真善人理念，同时也表达了对李洪志师父的感谢和敬意。加拿大有23个城市举行了升旗仪式，在市政厅、地标建筑用点亮彩灯庆祝，多位市长议员亲手升起法轮大法日旗帜，对法轮大法福泽社会和人民表达感谢。在美国，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当天，宾州州长汤姆·沃尔夫将宾州首府哈里斯堡国会大厦上空飘扬的美国国旗赠送给李洪志先生，并颁发证书以示敬意。褒奖中，政要们也特别感谢法轮功学员们在疫情期间通过网络教工班、举办文化类活动或户外练功点，用20种语言免费为90个国家的民众提供法轮大法学练方法及健康益处。褒奖信赞扬法轮功学员在遭受中共残酷迫害的同时，仍然坚守真善忍的理念，向世人展示了生命的价值和尊严。据明慧网报道，5月13日至15日，摩尔多瓦法轮功学员为了庆祝法轮功传世30周年，举办游行、和平请愿等活动，传播法轮功真相，并呼吁中共停止迫害。活动刚开始，就有民众前来咨询，很多人拿了罗马尼亚语和俄语的真相传单，还有的民众表示想学法轮功。活动中，法轮功学员向民众展示法轮功功法，同时派发传单，给过往行人介绍法轮功的真相。不少路人驻足了解，人们听完真相后表示感谢。在巴尔蒂一个公园外，法轮功学员们挂出了写有法轮大法的横幅，并演示功法，传播大法的美好，吸引许多过往路人驻足观看。有两位来自敖德萨和尼古拉耶夫的女士很快就学会了法轮功练功动作。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720万。
请听时事评论：酷刑滥禁，魔鬼尽显。
请听时事评论，酷刑滥禁，魔鬼尽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0日。上个世纪经历过法西斯酷刑的人已经渐渐都逝去了，无论施暴者还是受刑者几乎所剩无几。国际社会人们对酷刑这个词的感受可能不像当年切身体会过的人们那样痛彻心扉。然而在中国大陆，从1999年7月20号一直到2021年7月的今天，整整22年过去了，中共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对全国各地非法抓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一直施行着非人的折磨和残害。而这种迫害发生在各个关押场所，如监狱、劳教所、洗脑班、看守所等地。法轮功学员不仅承受着各种刑具，比如警棍、皮鞭、手铐、脚镣、老虎凳、钉、针、锥、牙签等迫害，还有各种酷刑等，如烧、烙、烫、熨、暴晒、冷冻等，灌毒、灌屎尿、灌辣椒面等，而且被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迷魂药等，警察用自制的塑料管钻空插进法轮功学员肉体等，还有更没人性的强奸、轮奸，以及灭绝人性的活摘器官等等上百种酷刑。很多法轮功学员被酷刑迫害致伤、致残、致疯、致死。下面仅举几个酷刑实例，让大家感受一下当今21世纪时期仍然存在的中共的残暴。我们在生活中经常和火打交道，难免被烧被烫，那种疼痛的感受很多人都体验过，但一般情况下都是无意中被烧被烫的。当一个人故意用火烧人，用开水烫人，用烙铁火钩烙人时，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恶、狠、仇、恨、毒、疯狂等邪恶之气达到了极点，那就是完全失去人性的魔鬼表现。在中共监狱里，中共警察对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使用的酷刑之一就是烙刑。湖南岳阳62岁的法轮功学员罗继川老人被恶警吊住后，用2000瓦的电炉将两把起子烧红，在罗继川老人腹部、胸部、背部烙了48道印痕，老人全身严重烙伤。再有，大家知道砖瓦厂的烧红的火砖一块块都像灼人的烙铁。范家台监狱警察把法轮功学员廖元华先生推倒在火砖堆上，顷刻间皮肉的焦烟和惨叫声一道窜起，廖元华当场昏死过去。警察却变态的狂笑道，没有图像，没有声音了。在安徽宿州监狱里，警察把法轮功学员胡恩奎先生的双脚强行按在灌满滚烫开水的热水袋上面，长时间不放开，造成他左脚深三度烫伤，骨膜烫死，小脚趾终身残废，右脚深二度烫伤，骨膜烫死，双脚不能用力，呈畸形，终身残废。说到对法轮功学员的活体器官摘除，很多人总觉得难以想象，怎么会有这么邪恶的事情发生呢？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法轮功学员高一喜先生遭警察绑架11天后，家属被告知，年仅45岁、健康乐观的高一喜猝死。在家属拒绝签字的情况下，牡丹江市第二看守所依然做了解剖。大脑、小脑、心脏、左右肺、肝脏、胆、脾脏、左右肾均被取走，只留下一具空壳。身体被缝合后移到美容室，化妆时有大量鲜血流出，用了两条毛巾仍渗到枕头上，血量之大让家属震惊不已，怀疑解剖时人还活着。这一事实，牡丹江市610科长朱家斌在国际追查组织电话调查时亲口证实了。更令人震惊的是，朱家斌说他就没把高一喜当人看，直言不讳，他们活摘了高一喜的器官，将器官卖了，这样来钱快。触目惊心，一个政权在全国范围大肆推广这样的酷刑，这个国家不危险吗？刚刚所谈到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那只是冰山一角， 更多的酷刑限于其残暴血腥，就不再次赘述了。在中共之下，法律早就成了中共欺骗中国百姓的幌子，这些中共官员执法人员都在故意杀人、折磨人、残害人，都在严重践踏法律，视人命如草芥。但是面对这样惨无人道的酷刑，法轮功学员仍然严守真善人信仰原则，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以他们超凡的隐忍和慈悲，用生命和鲜血始终如一地在努力唤醒着人类的良知。这是地球上大善和大恶的决战，天灭中共是中共自己招来的报应，明智的人应该赶快退出中共各级组织，避免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成为中共的陪葬，从而为自己和家人争取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讲讲景点讲真相小故事。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面是发生在法国埃菲尔铁塔下的一个真实的小故事。2019年的11月份，游客很多，一位法轮功女学员给一个旅游团讲真相，大家都在注意听着，也有左三退的。这时前面走过来一位身高有1.89米左右，很胖的粗壮男子。这位学员给他讲真相，他也在注意听。真相讲完后，学员问他说：这位先生，相信您已经听明白真相了，那您是党员吗？最起码戴过红领巾吧？送给你一个化名，把举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为党贡献生命的誓言退了好吗？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做马列的子孙，保个平安好吗？话音刚落，这位先生瞪大眼睛，嘴使劲闭着，两腮鼓鼓的，挺着脖子，弯下腰，使足劲儿向这位女学员脸上啪喷吐一口，发出的声音就像是气球爆开那么响，一口吐沫全喷到学员脸上。整个团的游客都转向这边，谁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和声音都会吓一跳，但瞬间这位学员稳住心神，提醒自己，我是大法弟子，用袖子大概的向上扶了一下，脑海里出现师父写的一句诗。师父在红银三只为这一回中说，除恶只当把臣服。这吐沫什么也不是。只见学员笑着对这位先生说，啊，对不起，是我不好，我讲这么多没让你听明白，没关系，希望再有其他人劝您三退保平安，你一定要退啊，是为您好。这时这位男子仰着头似笑非笑，斜眼站那儿不动地瞅着学员，学员没在意，跟其他人继续讲真相。很多人向这位学员这边走来，有个人竖起大拇指说，佩服佩服法轮功。有人说，你不用多讲了，我们都听明白了，你给我个名字就行。大家就像排着队等着三退一样，讲一个退一个，二三十人都退了。这时那位粗壮男子从学员身边走过去，谁也不看的大声地说，法轮功厉害，共产党完了。大家看看他，再看看学员，会意地笑了。其实人明白的那一面什么都知道，法轮功师父在各地讲法久， 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谢谢师父的加持，谢谢师父让弟子正念正行，使这么多的人都能三退得救，这是善的能量得到的回报。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一个三代家族的十年生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一个三代家族的十年生死。
2001年10月20号晚，12岁的侯毅从补课班放学回家后，家里突然闯进了三个警察，对侯毅的爸爸进行盘查。侯毅全家很单纯。爸爸是辽宁凌源市钢铁公司运输部工人，妈妈也在临钢上班。警察闯进家，让小侯毅心里害怕极了。侯毅的爸爸怕他受到惊吓，让他早早的睡觉去。没想到，当侯毅隔天醒来时，发现屋子被翻得乱七八糟，而家里空无一人，爸妈都不见了。在凌乱的家中，不知道爸妈在哪儿，不知所措，还是个小学生的后裔，一个人独自站在窗前。他望着窗外好久好久，心里空荡荡的。他也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也许是在等待父母的归来吧。那天后裔爸妈一直都没回来，肚子饿了的后裔就上姥姥家里吃饭。侯毅的姥爷姥姥名字叫李才与曹淑珍，老两口育有五女一子，一家人都是临钢的职工。在这个大家庭里，不仅老两口自己修炼法轮功，三个女儿与两位女婿也都修炼，其中包括侯毅的爸爸和妈妈。原来侯毅家里所遭遇的是中共对凌源法轮功学员的一次大型迫害行动，有1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这次行动中被绑架，而李才与曹淑珍两位老人的大女儿、小女儿以及大女婿与三女婿这四个人都在这次迫害行动中被绑架走了，而自己的三女儿，也就是侯毅的妈妈，则恰好听闻了警察的迫害行动，紧急地躲开了。为了躲避警察，三女儿在外流离失所，不知道去了哪儿。原本一个幸福和乐的大家庭，如今四人被抓，一人不知所踪。这突然的变故让老两口遭受了巨大的打击。 被抓走的大女婿叫韩立国，这位也在临冈工作的大女婿中等身材，身强体壮，人很随和，而且说话幽默风趣，总是受到老两口的称赞。这位外表憨厚的大女婿每次来到岳母家时有活就干，还经常为大家做可口的饭菜。有时比较忙了，做完饭菜韩立国自己顾不上吃一口，就笑呵呵地走了。韩立国在家里家外都是有口皆碑的，都说大女婿是个好人。而刘礼师所在外的三女儿李春霞，也就是侯毅的妈妈，自小就体弱多病，长大后还有了严重胃病和严重的类风湿、眩晕等多种疾病。在五月份她还穿着棉衣，夏天还得穿着秋裤，练法轮功后健康了。而三女儿的丈夫侯延霜，他是下一代中最早开始练法轮功的，因为他和老两口一样，都是参加过法轮功师傅在陵园办的法轮功传授班的。传法授功班是在1994年刚过完新年时举办的。当时灵冈职工经常练气功的人已经有上千人。1993年灵冈工会打听到法轮功好，于是派出几位气功爱好者去参加了合肥的法轮功传授班，要求他们认真地学好动作再回来辅导其他职工。这几人在传授班里不仅认真地学练，最后还成功地邀请了李洪志师傅到陵园亲自传功，时间定在1994年2月21日，这让工会领导们很是高兴。2月20日正式开班的前一天，工会安排了汽车去北京接刚结束石家庄传授班的李洪志大师。在接大师到陵园的路上，司机老曹跟车上的领导无意间聊到自己腰疼，病了好几年，连续开车就腰疼，怎么也治不好。领导建议他练练气功吧，有可能管事。下车时，李洪志大师对老曹说，好啦，你的腰以后不会再疼了。老曹听后很惊讶，连忙说谢谢您了，可是也没见大师特别做了什么，所以大家也没太在意。然而三天后，老曹两口子早早来到传授班门口等大师，说三天了，他的腰确实好了，到这来是想当面感谢李洪志师傅的。在20号那天，李洪志大师的车刚抵达灵冈宾馆时是晚上9点多钟，当一行人一进大厅，陪同的人赫然发现有近百人已经在大厅等候大师。原来这些是从各地来的人，最远的从新疆来。这些人中有教授、公安以及职工与企业老板，这些老学员不愿落下大师的亲自传法班，有的已经跟了几个班了，走了好几个地方。这些人恭恭敬敬地站在大厅门前，双手合十向李洪志师傅表达敬意。从他们口里，陵园的学员对大师的威望和法轮功的神奇有了更多的了解。后来在讲法班上果然有许多神奇的事情，例如李洪志师傅一句话就治好了学员摔伤的腿，也把折磨人多年的附体拿掉了，和癌症晚期患者绝处逢生了。刚开始讲课中，有些人会拿着相机给大师照相，动作与声响干扰了人听课。李洪志师傅告诉大家别照相了，就算照了也会照不出图像的。有些人不信仍在拍，课后去相馆却真的洗不出照片，这才震惊地明白了。类似的各种神奇的事情层出不穷，但对许多学员来说，更主要的收获是在学习班上明白了，人活着不能光是为了自己，做事首先要为别人着想，有了矛盾要向内找，要宽容善良，在道德上提升自己。 灵冈公会盛情款待了李洪志大师，给安排了灵冈宾馆最高级的套间客房，并在宾馆的二楼小餐厅安排了一个房间，每日三餐按宾馆接待上级客人标准就餐。然而李洪志师傅在住了一宿用过一餐后，就要求转住普通客房，并且跟普通旅客一样在一楼大餐厅排队买饭吃。在李洪志师傅的坚持下，工会最后只能坚持至少餐点得让服务员送去，不能让大师亲自去排队买饭。即便工会已经大幅调降了接待规格，令人吃惊的是食宿等所有的费用李洪志大师都自己付了，不让工会支付。而当时传法班食堂共收50元，这个收费在当时全国所有气功办班费用里是最低的，而且对于已经参加过班的老学员每人只收40元，经济困难的学员只收20元。由于灵冈公会之前对部分老学员也按50元收取的，李洪志师傅还一再要求将多收的10元退还给老学员。灵冈的学员在许多的细节里体会到了李洪志大师的正派，明白了何以有这么多老学员在宾馆恭敬地等待迎接李洪志师傅。在讲法班结束后，李洪志师傅还留下了题词，鼓励灵园的学员以真善忍来修炼自己。那场讲法班有800多人参加。这场8天10堂课的讲法班结束之后，很快的灵园就有5-6千人修炼法轮功。过去经常耍酒疯的酒罐子戒掉了烟酒，吃喝嫖赌打架斗殴的浪子改邪归正了，还有90多岁的老翁返老还童。学员们按照大师的要求用真善忍来对照自己，食道重金的学员千方百计想方设法的务必要归还给施主，多年凹凸不平雨天泥泞的路也被学员默默地修好了，好人好事层出不穷。讲法班结束后，侯延霜和岳父岳母也把这么好的功法传给了其他亲人，于是他们一大家子就在真善忍的自我要求里和乐地生活着。1999年，当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镇压时，大家都懵了。这么好的功法怎么不让练呢？这么正派的师傅怎么不让学呢？大家怎么都想不明白。眼看着镇压越来越严酷，宣传的谣言越来越邪恶。2000年10月，韩立国和其他法轮功同修们决定一同去北京上访。后来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喊出了还我师父清白的心声，也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当时由于去上访的人多，侯延霜就主动为大家买票，扶老携幼带领大家乘汽车乘火车，机智地通过进京路上的道道盘查，最终顺利地到达天安门广场。为此他曾被北京警察非法关押了7-8天。在小侯毅还没上小学时，他就跟爸妈一起修炼了法轮功。在这个大家族里，他跟着这些以真善忍要求自己的长辈们快乐地成长着。2001年12岁时，爸爸被绑架走了，妈妈也被迫流离失所，大姨大姨父还有小姨也同时被抓，没有人可以照顾他了。当时的侯毅只知道饿了去姥姥家，在那里可以吃到饭。有时亲戚们也会喊侯毅吃饭，四叔下班了也会给他做饭吃。虽然侯毅还有这些亲戚可以依靠，但这自然是取代不了父母的。侯毅把父母的照片藏在贴身的口袋里， 当想念他们的时候，就把他们的照片拿出来看。而在这段时间，被关在陵园公安局拘留所的侯乙爸爸却正经历着残酷的折磨。警察用胶皮管子抽打他，并给他戴上沉重的脚镣，然后逼迫他蹲马步做下蹲的动作。精壮结实的侯延霜每次都是被折磨得大汗淋漓，他日渐地消瘦下去。半年之后，在四五月间的某一天，警察们把八位法轮功学员押到陵园看守所的一个房间里，然后在没有经过任何的法律程序下，竟然就有了判决。他们直接把判决书塞到这八位法轮功学员手里。侯乙的爸爸侯延霜被非法判了14年。这完全违法的判决，八人坚决否认，他们集体上诉。这次比先前多了一点程序。6月，朝阳中级法院在陵园开庭，但是说是开庭，却完全没有任何法律讯问、辩护等法律程序，连一点程序上的形式都不顾及，就让法官直接宣判。判决结束后，侯延霜等人高喊着“法轮大法好”，然后被在场的警察堵嘴、打耳光。而当小侯乙得知爸爸被判刑之后，他居然非常的高兴，因为在判刑前，看守所违法的不让会见亲属，现在，在八个月后，侯乙很高兴，终于可以看见爸爸了。在等待会见爸爸时，小侯乙蹲在看守所门口，看着一个个从里面出来的法轮功学员，他心里想着，爸爸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呢？没多久，他看到一个骨瘦如柴的中年男子，长得有点像爸爸，不过小侯乙认为不是，因为他记忆中的爸爸有结实的肩膀，魁梧的身躯，能轻易的就将他抱在怀里。不料这时却有人说了，侯乙，看，你爸爸出来了。小侯乙这才反应了过来，这人真的是爸爸。他跑了过去，想跟爸爸说些什么，却又不知该说什么，他就是哭。直到回到家了，他还持续哭了两个多钟头，才逐渐的停了。后来他后悔极了，因为他根本没有看清爸爸的模样。为什么不好好看看朝思暮想的爸爸，把爸爸的模样牢牢记在心里？侯乙的大姨和大姨父也同时被非法判了刑，大姨被判了4年，大姨父被判了6年，正在外地读书的侯乙表姐形同孤儿，也成了无家可归的孩子，只能靠亲友资助生活。而侯乙的小表妹小姨的女儿当时才9岁。对着小表妹，临刚公安还曾到学校恐吓她，想从她嘴里搜集诬告她妈妈的所谓证据。受到惊吓的小表妹功课一下子就大退步，一直到了3年后小姨回家后才逐渐的恢复。而没有父母照料的侯乙，自己则时常穿了一双破球鞋，一件秋衣，袖子拉拉他轻轻地盖住手指。自从去年警察闯入家中之后，就拿走了家里的钥匙，之后警察时不时地就自己非法开门搜查侯乙家，连侯乙藏在小屋门框上的压岁钱存折和一点现金也不知道何时不见了。一个原本和乐幸福的三代大家庭就这样被迫害的支离破碎。2002年的10月份，侯乙在外地躲藏的妈妈回到了陵园，但是并不敢公开，公安还是没有放弃对他的搜捕，他仍然是居无定所的躲藏。 侯毅是在亲戚家见到了妈妈。经过一年的别离，小侯毅有点不太敢认妈妈了。一年前他还比妈妈矮半个头，而现在他却比妈妈高出一头。终于见到了妈妈的侯毅还是一直哭。他不敢在亲戚家久待，怕邻居生疑。他回家时又是哭了一路回去的。2003年，侯毅去沈阳监狱城，这是他第二次见到爸爸。在会见爸爸前，他跟着长辈先到了女监探望大姨和小姨。在临别的时候，侯毅不舍得搂着小姨的脖子哭。侯毅的小姨李春燕以前在生小表妹时大出血，身体变得非常虚弱，找了很多中西医都不见好，在练法轮功后好了。小姨被关在拘留所时被非法审讯，罚站不让睡觉，后来在看守所也遭虐待，吃的都是带沙子的饭，菜汤里是发霉的干菜，里面还有草棍、泥土和虫子等。如果想吃正常饭，就要花高价买看守所警察吃剩下的饭菜。侯毅对这两位自小就亲近的大姨和小姨非常的不舍。离开后，侯毅又哭了一路，一直到要见爸爸的时候才刚刚止住眼泪，结果爸爸一出来，侯毅又哭了。这次还是像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一样，泪水模糊了侯毅的双眼，他还是没有看清爸爸。而爸爸侯延霜只是抚摸着侯毅，安慰着他。到了04年8月，这时传来了更大的噩耗，侯毅的大姨父韩立国被迫害死了。侯毅听说时气得使劲用手捶打着墙。原来被关在沈阳第二监狱20监区的韩立国在那里受尽了残酷折磨，由于不放弃信仰，狱警给他带上十几公斤的脚镣，用各种残忍的方式将他铐起来，在40多度的高温下暴晒，不准大小便，不准喝水，不准洗澡，经常以老虎凳、电棍电击和超负荷劳动等酷刑来折磨他。原本身强力壮的韩立国被折磨得体无完肤，骨瘦如柴。女儿韩雪几次去探望他，大队长李建国都不许接见。后来有知情人透露说，04年7月初的星期六上午，有人叫韩立国说，大队长李建国叫你，结果韩立国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他在8月23号被迫害致死，年仅48岁。沈阳第二监狱告诉家人去处理后事，家人去了之后，监狱什么解释都没有，只丢下一句心梗。自从2001年的非法抓捕之后，侯毅原本健康开朗的姥姥就变得衰弱多病，精神上也一直郁郁寡欢。当2004年大姨父被迫害死后，侯毅姥姥带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痛开始缠绵病榻，最终在08年悲郁的离世。05年7月，侯毅一个人去了沈阳第一监狱会见爸爸。去年在大姨父被迫害死了之后，侯毅妈妈终于结束了流离失所的生活，他们母子费尽周折的终于了解到了侯延霜的一些情况。侯毅知道了爸爸在被送到监狱的第一天就被狱政处处长指使犯人打折了脊柱，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的爸爸留下了后遗症，腰椎长骨刺，颈椎损伤钙化。看到大姨父的死，侯毅计划用法律来保护爸爸。他查阅了刑法和监狱管理法， 写了一份控告书和一份保外就医申请书。侯毅打算看过爸爸之后就直接递交到沈阳的法院去，那时的他才是个初中生而已。未料侯毅会见爸爸前，狱警搜查他的包裹，发现他带着法律文件，就非法的没收了。眼看狱警怎么也不还他，侯毅心想回家后自己再整理一份。但是当侯毅从监狱出来去小饭店吃饭时，发现一个狱警在跟踪他。侯毅给妈妈打电话说，控告书被他们没收了。侯毅妈妈跟警察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知道他们对法轮功学员是不讲法律，更不讲道理，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得出来的，就催促侯毅赶紧回家。妈妈怕监狱警察会把侯毅也给绑架了。到了09年，20岁的侯毅上大学了，没有料到他走的第一天就传来妈妈被绑架的消息。侯毅急急忙忙地赶回了家，原来之前小姨写了一封信，鼓励侯毅的爸爸相信大法，要坚持真善忍，做个好人。而这样的一封信却成了罪状，警察跟小姨父勒索了20000元钱。后来小姨跟妈妈在宁城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两人又因此被抓进了看守所。爸爸在监狱中苦熬，出头无日，妈妈又可能要被非法判刑，想到自己可能又要再度成为孤儿，侯毅万念俱灰，他不想再念书了，心里对警察极度憎恨。亲戚长辈知道了，把侯毅骂了一顿，说，你回去念书，你妈妈的事我来处理，要是处理不了，你怎么办我也不管了。过了将近一个月，侯毅妈妈和小姨各自被勒索了20000块钱，才被取保候审放回家。2010年，大姨父已经被迫害死6年了，而侯毅爸爸也被监狱迫害的生活不能自理。侯毅和妈妈多次去监狱要人，强烈要求保外就医多达6-7次。每次都因侯延霜拒绝签署不练功的保证书而被狱方拒绝，而且监狱还刻意迫害侯延霜。后来侯毅才得知，当妈妈去了，监狱就把父亲送去监区医院，等妈妈一走，监狱就把父亲送回监舍不给治疗。有次侯毅和妈妈又来到沈阳，想给爸爸办理保外就医，这些警察对他们怠搭不理，在侯毅的一再逼问下，监狱长没有话了，才让警察把爸爸带出来。在监狱医院的长椅上，侯延霜呼吸困难，不停地流口水，喝水会呛得从鼻子喷出来。看着已经几乎不成人形的爸爸，侯毅手抚着爸爸的腿一直哭，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而爸爸则用手套给侯毅擦着眼泪。在场的一个年轻警察看到此情此景，也忍不住哽咽了。2011年4月的一天，侯毅正在吃饭，妈妈给他打电话，说监狱告诉他爸爸死了。如五雷轰顶般，侯毅一下子懵了，傻呆呆地站在那里。他唯一的念头就是，我要照顾好妈妈，这世上我只剩下这一个亲人了。侯毅的爸爸其实早已被监狱迫害得躺不住、坐不住、站不住，视力、听力越来越差，说话也不清楚，只能费力地靠写字来沟通。对他来说，牵挂着未成年的儿子，可能是他在狱中所承受的最大折磨了。他担心着侯毅在缺乏关爱和管教的情况下，性情变坏， 他一次又一次地费力地写着信，在信中对侯毅千叮咛万嘱咐，要做个堂堂正正的好人，要有正念，要慈悲地对待他人。当侯毅抱着爸爸的骨灰时，心里特想对狱警说，不要再迫害死法轮功学员了，你们现在已经看到他们子女痛不欲生的悲伤了。从12岁到22岁，十年生死，从少年到青年，侯毅虽然在如此悲伤的经历中成长，但是他知道自己的父母与姨妈姨父没有犯罪，他们是世上最好的人。侯毅像爸爸妈妈一样用真善忍来要求自己，因此他才能走过这段孤苦无依备受歧视的岁月，艰难中依然能做个正直善良的人。而成年后的他更希望以自己的经历殷殷相劝那些依然在参与迫害的人，法轮大法好，迫害不应该再发生了。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救人为所愿》。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